Hello， 大家好，我是 V 妈。你今天拥抱孩子了吗？欢迎大家回来到第十七次的简单父母经的线上读书会。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谢谢一位朋友私讯到粉丝团里面的回馈。他说：“好感谢您持续 Podcast 的进行。老实说，当生活工作很忙的时候，会抗拒听 Podcast， 我觉得是一种压力。比如说，会想到我有提供孩子内容的环境吗？我是不是给的过多或者是过少呢？啊，我似乎忘记有这个步骤等等的检视自己。一想到这个压力，最后就选择追剧放空。但其实每一次听完都很疗愈。其实只有自己状态很平稳的时候，才能好好的持续吸收教养知识的能量，教养孩子时也成长了自己。总之，很谢谢你无私的分享简单父母经的读书会。谢谢这位妈妈。其实我们在线上做这个简单父母经的读书会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善缘所铸成的。首先要谢谢出版社，我们那个时候还特别到了琉璃光出版社去跟出版社的负责人去聊，我们是否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一起工作简单父母经。出版社非常的好，他们很想要好好的推广好的教育的方式，因此呢，他二话不说就马上大力支持我们做 podcast 上面的简单父母经的读书会。然后呢，其实有时候这个内容是蛮重的，我所谓重不是难懂，而是它有很多的方向是跟我们现在大环境里头不太一样，而且甚至是相反的。例如大家都买很多，一直在加一加一的团购的时候，他一直在叫我们不要买那么多。大家低着头在一起购买某一种产品的时候，这本书反而教导我们要注意过多的这个危机。因此呢，要一起在线上一起共读这本简单父母经的读书会，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疲累，但是也很高兴有好多好多妈妈的回馈，让我们呢总是可以有一些能量还有动力再继续一起共读。在此呢，要工商服务一下我们新的一个梯次的白天班，疗愈我们的孩子线上读书会，还有小学不再哀哀叫的线上讲座，已经开始报名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参考资讯栏上面的连结。另外呢，有很多爸爸妈妈来信，他们想要有晚上班，因此我们也预计在不久之后会开始招生疗愈我们的孩子线上读书会的晚上班，还有小学不再哀哀叫的晚上的线上讲座。另外呢，我们也会在12月举办两场为期夫人线上见面会。为期夫人线上见面会呢，其实呢就是您丢出您在教养上面的问号或是问题，或者是你所遇到的困难跟难题，有任何教养上的问题，欢迎您一起来报名。我们呢会在线上用直接面对面的方法，很客观的用第三者的立场一起讨论对您孩子重要的大事。好啦，我们现在要进入简单父母经的书的内容了。上一次呢，我们有聊到如何为孩子挑选玩具。这本书呢，并没有说要挑选哪一种玩具，但是我们一起探讨了孩子游戏的本质。例如说，要肢体的运动、社交的互动、艺术与音乐，或者是幻想、想象的玩耍，等等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孩子是如何玩游戏的核心的价值。然后再透过这个游戏的本质，我们去挑选玩具。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看下面的内容。下面呢，其实就是在提到简化玩具的原则，其实也可以用在孩子房间里面其他的杂乱的地方。哪些地方通常是杂乱的呢？书架、 还有衣柜等等。好，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如果大家有书的话呢，就一起翻开到第111页。在111页的下半段，他就提到有关书，通常啊，书会是过多的类中的第二大项，玩具是最多的，接下来就是书。为什么呢？因为身为爸爸妈妈，我们总是想要鼓励孩子多玩，所以我们就会帮他买玩具。然后我们也会鼓励孩子多读书，所以我们就会买一大堆的书。我们很容易不小心以为孩子有的书越多，他们就会读的越多。这听起来非常非常合理哦。有时候呢，这还会有另外一个状况呢，就是爸爸妈妈没有时间陪孩子，比如说他很早就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呢又很晚回来，那怎么办呢？所以他随手就会拎着一些东西，或是在网络上面呢就会看到，哇，这套书好像很好，啪啪啪一下就可以购买进来，就会开始进行网购哦。所以呢，孩子就会有非常大量的书跟玩具。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故事常讲座里头也会提到的，一个故事如何滋养孩子呢？其实重复是很重要的步骤。好，在这本书里头呢，作者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故事那种一再听到的，成为生活一部分的，可预期的，深入了解的故事，能提供你的孩子很大的安全感以及确定感。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经验，比如说你想要讲故事给孩子听，然后你就跟孩子说，好啦，你去拿一本书，妈妈讲给你听，就孩子呢就咚咚咚咚咚跑去拿一本书，把书拿过来，然后你一看呢就发现，诶，这本书不是昨天已经念过了吗？我们已经念了好几次了，你还确定要这本？妈妈不是还有买别本给你吗？啊，可能孩子就会说，我现在就是要再听这一本啊，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嘛，等等。所以你可能就念得觉得很烦哦，这是很正常的哦。那其实孩子非常的需要重复，重复同一本书这件事情会让孩子非常的有安全感，他会知道接下来主角要讲什么话，他会即将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主角会如何解决，然后最后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者在这里有提到，他说，让我们的孩子呢，有可能投入于玩玩具，而不是被太多的玩具压得受不了。你可以对书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他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他说8岁到9岁之前的小孩呢，或许他会有1-2本的书随时都可以拿得到，那少于12本的书可以长期的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也许在书架上，这些呢都是孩子们会一再回去看的书。当然呢，我们都可以随时依照孩子的成长轮替这些最爱的书群，比如说如果孩子这阵子很喜欢昆虫，那你就多放点昆虫类的，他可能这阵子还非常喜欢飞机，那我们就多放点飞机类的等等哦。他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在孩子生活中礼遇某些东西的价值，例如说阅读这本书，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一种深度的关系，就是跟人跟这本书的深度的关系，而不是培养一种可以随手丢弃的关系，就是我好多，然后我就变得再也都不珍惜了，我随时呢都可以把这本书捡回来，也随时呢都可以把这本书给放掉。有时候我们会太容易遗忘这种过多会带来的负面的效果，因此呢，重复这件事情是不用担心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很惊讶说，诶，奇怪，怎么读这本书读了那么久了，你怎么还要再读一次？甚至有时候呢，连孩子早就已经自己会读书会看书了，我们也会很惊讶看到他们一看再看以前所看过的书，就会觉得还有 也会很惊讶，嗯，你这个故事妈妈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为什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还要再妈妈讲一次？或者是在睡觉前为什么还要再说一次？你们几乎不都会背了吗？其实重复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关系的建立，由重复的体验玩耍的情景，或者是讲故事，或者是读书，孩子就可以把他所学的跟自己合而为一，所以他们非常的需要时间，还有心理上的轻松跟安心。他们很需要时间来深入的阅读，还有需要重复的读。他们也需要能够留给他们想象空间的故事。这一段呢，我们就念到这里。其实我还蛮有感觉的，因为我自己有非常多的书，因为我自己是在教学。那在教学的场域里头呢，我们会非常的需要有一些书是在我们手边的，尤其像绘本啊、故事书啊等等的。所以买书会变成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我的工作上面的投资，这样。那当然一本书 的使用的次数当然是非常非常高的啦，比如说像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啊，就会因为每一届都会提到，或是每一届都会讲到这本故事，所以呢对我来说手边拥有这些书是非常需要的工作上的需求。可是对孩子来讲呢，就不是这样子的哈，我就必须要练习，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要练习把一些书适当的给收起来，而不是大大大在那边，好像等待皇帝来翻牌这样哈，不是这样子。而且当我发现，如果是我是用这种心情，就是我放在那边，然后你多少会来看一下，我就有那么多书拍得漂漂亮亮的，这样很美的书架哈跟书柜，你就会发现孩子其实是不太喜欢。去翻阅的，他反而会其实会去翻阅到他平常在读的那些书，或是妈妈讲过好多遍的那些书。我们曾经呢在故事场里头呢有分享过一个孩子听一本书总共听了70几次。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呢？是有一位妈妈跟我回馈的，她说她真是念到很烦了，她甚至呢还把这本书藏起来，然后不让孩子找到。可是孩子呢在睡觉前就一直哭啊，我就是要找到那本书，我的书到哪里去了，这样。然后呢他就觉得很怀疑，到底为什么孩子这么喜欢这一本书。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故事堂讲座里头有讲，有比较深入的讲这个故事呢，后来是发现是孩子的内在情绪上的需求，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在某个部分有一些匮乏，他透过重复的去阅读一本同一个类型跟主题的书，他在这过程当中然后慢慢的在疗愈自己，这是非常神奇的哦。我们常都会说，其实我们的心啊，就像河道一样，那故事呢，就会像流水，它就这样流，轻轻的流过河道。它在中间呢，不管它遇到了什么样的石头，撞击出什么样的水花，这其实都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有关说故事的方式还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哦。那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在故事场呢的讲座上面，我们再跟大家细细的一起聊。接下来呢，作者在书的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3个比较简单的标准来评估你书架上的书籍是不是要汰换了。第一个呢就是是否适宜发展的阶段，就跟玩具一样哦，比如说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你就不会让他去玩那种小小的孩的时候的玩偶啊，或者压下去就不叽的这种声音哦。所以呢书当然也是啊，比如说孩子已经小一了，你就不会再让他玩布书啊之类哈，这是一样的道理。可是呢我们只知道大孩子不会再去玩小小孩的书，可是其实大孩子他也不适合去看 大大大孩子在看的书。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我的学生，然后我们都知道希腊神话是很好看的书，好，但是呢，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些内容啊，就是这些天神不太像天神了，天神开始有喜怒哀乐嫉妒啊，还有这些种种的比较负面的情绪。那这个像这种神话的力量呢，会在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比如说在我们学校四年级呢是阅读北欧神话，然后五年级的时候才会进入到希腊神话的时代。可是我有以前在蛮久以前有一个学生哦，他的妈妈呢就觉得听人家讲希腊神话很好很好于是呢就在他小一的那一年就带他共读的希腊神话。那你知道这么小就共读希腊神话呢，他听到的东西都只是很片面的东西。因此呢他有一次就跟我说， Vicky 老师，我告诉你，希腊神话其实就是一大堆的小三啊，然后那个天神啊就一下子爱 A 一下子爱 B， 这是乱七八糟。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非常害怕的感觉，因为他种进心里的是这种神的乱七八糟的关系，而不是其他的像平衡啊，然后和平啊，爱啊，关怀啊，这样子的内容。因为他还很小，还感受不到这么抽象的问题哦。因此呢，我就特别还找妈妈去聊这件事情。所以这本书有提到的哦，就是我们要去帮孩子选择合适他这个年龄适合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再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哦，我们家在六年级以前呢，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哈，我们大概都是五年级下学期才让孩子看《哈利波特》哈。然后呢，他们看完《哈利波特》之后呢，我们也只是让他看《哈利波特》的一二三这三集，一直到六年级的下学期或者是七年级的时候，我们才会让他继续往前看《哈利波特》的第四集。理由是为什么呢？因为《哈利波特》第四集呢，其实是不是就比较属于青少年的部分了，他就会比较有所共鸣。那在六年级的这一年呢，就五六年级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青春期的状态，我们就没有让孩子继续阅读哈利波特的第四集。那孩子会很期待啊，他已经会看书了，他就觉得那已经有一本书在那里了，为什么我还不能翻呢？然后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等等，因为这本书呢是一个七年级就国一的时候才能够翻开的魔法师之类的。那孩子当然也会一直讲说，可不可以让我赶快看，可不可以让我赶快看。那对我们家的状况来讲的话呢，我们就会先把它收起来，然后等到孩子时间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再把它拿出来。而且呢，让他在青春期的时候去看有关青春期的挣扎，远比他在非青春期的时候去看哈利波特在青春期上面挣扎还要来得有力道许多。所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看对的书，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简单父母经的作者呢，他提醒我们第二点，选择书的标准，就是这本书是否以一项产品或者是电视节目角色为本，这样子的商业的渗透的故事跟绘本其实还蛮多的哦。但是其实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在家里面对这些商业化的童年期 say no 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跟角色。我们可以知道这种产品的市场行销，他们如果以孩子为目标来做行销的话，事实上是还蛮全面的渗透，而且还蛮有力道的。比如说卡通啊，然后或者是 MM 巧克力也有出书啊，还有很多像糖果啊， 等等啊，太多太多，还有电玩的角色哈、哦，等等，很多很多很多。那你就会发现，哇，孩子他生活的大环境跟空间，事实上已经被整个商业的渗透哈、哦。那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会特别为了某一样物质没有达到而生气，或是他会为了想要。得到某一种物质，然后去做违法或者是非法的事情哈。所以，当我们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在挑选书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尽量远离某一些产品或者是电视节目的角色。再来呢，是第三点哈。作者提醒我们，他说，在要决定要借这本书或者是买这本书的时候，要去仔细看看这本书是打开了一个幻想的故事，还是乱七八糟的支离破碎。那这是什么意思？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故事呢是硬编出来的，比如说也没有前言后语，也没有起承转合，就是某个状态就其实只是刺激小孩而已。或者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是没有连贯性的，尤其是有一些书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它就一按就巴拉巴拉，一按就咪的声音，就是比较多的刺激。那这样刺激其实也没有不好，而是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在睡觉前就尽量不要看类似像这样子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孩子会带着书中的画面还有影像进入到我们的睡眠。我们在睡前所跟孩子阅读的或是共读的书呢，或者是聆听的故事，他会去滋养孩子的梦境。那这些故事里面的影像啊跟角色啊，它是有代表性的，他们跟着孩子进入到他们的睡眠，进入到他们的梦中，用一种没有意识但是强而有力的方法为这个生命所做的练习，为这个生命去做一些铺路跟练习。也因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呢他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讲睡前故事给他听的时候，也记得哦，不要演得太大。比如说我们很容易演巫婆，我们就会演入戏很深，我们可能就会你这个小孩，我要把你吃掉。你知道当我们入戏很深的时候，孩子就非常的容易信以为真哦。还有比如说像有的爸爸妈妈之前就会跟我们讲说，他的孩子呢听完睡前故事以后会做噩梦，或者是开始就很害怕大野狼，然后后来想一想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爸爸妈妈在讲大野狼的故事的时候，哇，很会演哦。他可能就，哦，我是大野狼，你这是小猪，看起来真是太好吃了之类的。所以孩子呢就会带着这样子的意念跟声音还有影像去睡觉，那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啊，这些画面呢就很容易让孩子觉得很恐怖很畏惧，甚至晚上就会睡不好觉、哦、OK，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关三个点哈，就是作者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就第一个，我们要去评判这本书呢是否适合现在孩子年纪发展的阶段。第二个是这本书是否是以一项产品或者是电视节目角色为本。第三个是这本书呢它到底带给了孩子什么样的意象跟图像，然后陪伴着他进入到睡梦当中的。好啦，我想这一次有关书的挑选有非常多的妹妹嘎嘎哦，我们至少可以抓一些简单的准则跟方向，然后为我们的孩子一起努力。好啦，我们今天读书会就到这边咯。如果大家呢对内容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建议，或者你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都非常欢迎您到 V妈 教师粉丝团私讯给我们。也恳请大家可以帮我们评五颗星，并且在 Podcast 的文字回馈中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呢也会在 FB 的 V妈 教师粉丝团跟大家互动。拜拜咯。